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事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有句话说呢，行行出状元，不管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得最好呢，让别人看到你有发光发热的机会，甚至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成为台湾之光啊！三月底到四月初，我记得在节目中讲过啊，杰夫呢去搭了一趟游轮到日本去赏樱啊。那搭过游轮的人应该都知道啊，搭游轮，每天最重要的重头戏之一呢，就是每天晚上要去看秀、看表演哈。在那次行程里面呢，第一晚的演出啊，就给了杰夫一个惊喜啊。怎么说呢？因为表演者是来自台湾的魔术师啊，做了这么多次游轮啊，是第一次见到有主秀的主角是台湾同乡，所以感觉非常亲切，也非常的骄傲哦。那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我好像之前有看过他的表演哈、哦，而且呢，他还把他的魔术呢带到了世界各地，也算是一位台湾之光。所以在看完表演之后呢，我也特别跟这位魔术师呢提出要求哦，希望他有机会可以来上姐夫的节目哦。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今天呢，我非常高兴哦，邀请他来现身说法，聊聊他的魔术人生。欢迎今天的来宾。心灵幻术师简明轩 James 早安。
罗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个我们的相见真的是游轮节的缘分哈。我第一次在游轮看到这个台湾的主角上去表演，真的觉得非常开心哈。那因为在那个游轮上跟这个 James 聊了一下，才知道说，其实他从小哈，这个就对魔术有兴趣。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魔术，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把魔术当作自己一生的职业呢？
好，谢谢罗大哥。我刚才先回复一下罗大哥一开始的问题。你刚才说很开心在游轮上可以看到台湾人表演，对吧？
对。
其实老实说是我更开心，可以，因为我坐游轮5、6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接到台湾母港出发的航次
啊。所以游轮的表演已经接过很多了，这是第一次在台湾出发的那个船只。
对、哦，因为之前的航次可能母港都是例如说新加坡啊、上海啊、深圳、香港啊之类的。是。那真的是可以遇到台湾乡亲，我的同胞们来当观众的时候，哇，那种感觉超开心超热情。因为
我们看表演的时候，那个因为台湾母港出发很多都是台湾的观众，对不对？台下反应真的蛮热烈的哈。
是的。那回到刚才罗大哥的问题，是小时候应该说怎么样接触魔术的。其实是小时候，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980年代，那个时候呢，全世界最红的魔术师叫做 David Copperfield
啊，那个在台湾其实也蛮有名的，对不对？
是大卫考伯菲。
对。
那小时候就是中视啊，就会播他的，过年期间会播他的魔术专辑。
没错，是。
那个时候我猜应该是收视率很高吧，所以就每一次过年就会播他的节目。然后也很幸运，他后来真的有台湾来演出。
对，没错。
那总之我小时候就是在过年特别节目的时候看到电视上的大卫魔术
啊，
然后那个时候我彻底震撼。因为严格来讲，我那个时候可能是例如说5、6岁，刚建立了自己的人生的逻辑 或现实观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知道说什么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或者原理是什么，地心引力还是什么，可是看了魔术的时候会彻底颠覆我的逻辑跟世界观。
好，这讲到这个大卫考伯菲，大家可能有点年轻人比较有印象，就是他最有名的我想应该是观众印象最深刻，就是一个把自由女神变不见，一个是把飞机变不见，这两个魔术应该是最经典的，对，
是是是，他广为人知的就是消失自由女神嘛，
对，
消失飞机嘛，
对，
然后还有穿越万里城，
啊，
可以穿透万里长城，
是是，
还有例如说一些什么飞越大峡谷啊，还是一些大楼爆破逃脱这种，
哇，你如数家珍，所以他算是你的启蒙者就是了。
他其实他不只是我的启蒙者，他是。应该是跨好几个世代全世界魔术师的启蒙者，因为所有人就看着追着他的背影，
是是是，
被他的这个电视专辑影响的。
对，因为其实过去我们看魔术，在他之前大家就把它当一个表演，可是它融合了比如说戏剧啊，还有一些魔幻的一些元素在里面，而且他又长得帅嘛，所以大家就似乎觉得他把魔术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对不对？可以这么说。
是是，不愧是罗大哥，你这看到真正的他为什么会迷人的一面，因为以往的魔术就是纯粹是一个神奇，或者是道具，或者是给你看一个招式，或者是看一个效果。
嗯。
可是从大卫开始呢，他融合了不只是故事情节，或者是融合电影的，或者是戏剧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他的魔术常常不只是魔术，会真的打动人心。我其实他有好多段魔术是我真的看的会哇，心里面会很感动到泛泪那种。
可是你才五六岁，你那时候看着他表演就决定要作为当做你的职业？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嘛，那个年代我老实讲，小时候的我或者我猜一般人吧，应该那个时候资讯封闭，没有人知道魔术是学得到的，对吧？那个年代
有距离，有距离，没错，嗯，
对，很封闭，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老实讲，对我来说，台上的电视机里面的那个人并不是魔术师，我以为他是个外星人或法师之类的，
就是很神奇的一个人就对了，
因为他做那种很夸张的魔术啊。
是是是是。那小时候看了这个大卫魔术之后，这个在你印象中留下这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后，在什么时期开始慢你要接触魔术，然后真的决定把它当自己的职业，是有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呢？
如果回到大卫魔术的话，总之有一天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
严重的事情，
对，就是过年嘛，过年就是大家族就会在客厅，有的人在打牌，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在吃饭之类的，
是是，
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看电视，然后就看大卫，然后他正在变一个把自己的身体用电很大很大的电锯一半的魔术，
我好像有印象，有看过，对，
那是一个他很经典的效果，叫夺魂锯，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锯子就锯下来，他的身体就被拉开分开成一半，通常魔术师是把美女锯开一半，他是把自己锯一半，
对，
然后才锯开而已，然后我的妈妈就走过来把电视关掉了，
他觉得会吓到小孩子，
他就说这个小孩子看这个太暴力了，不能看。
嗯，
然后我认为就是他这个关电视的这个局，还有我当时心里面的那个不甘愿，种下了我很想要探知这个魔术被什么的这个好奇心跟这个渴望。
你蛮叛逆的，你什么星座的？
这也不是叛逆，因为电视上的一切太震撼了。然后我就对嘛，你可以我。你要嘛你就从头到尾不要让我看，你不能让我魔术看到一半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活着，他只要把自己锯一半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了，然后就把电视，
你纠结点是这个
那个太不甘愿了，
太不甘愿，
所以我觉得就种下了我很想探知这背后的这个渴望，
你想知道他到底怎么变出这个魔法出来，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大卫魔术基本上开启了你对魔术的一个好奇，然后开始走入魔术的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是我高三，也就是大概西元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图书馆可以找到一些数学或科学原理的一些相关的魔术，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个真的是魔术，我以为那个就是透过科学原理或者是透过物理原理所达成的一个伪魔术，我以为，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学，直到高三有一个同学他变了一个小手法魔术给我，就是一个硬币放在指尖然后弹一下那个硬币就不见了，然后我当时就说天哪，你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就跟我讲是怎么做，然后我当时只觉得我学了一个很厉害的技巧这样，然后我就变给人家看，但是当我变完那个我其他同学露出的那个表情跟震撼的时候，他让我理解到哇，这个东西真的真的很神奇，
是
也许这个东西我就一直苦练一直苦练，我就一直觉得如果我可以把这招变好了，我可以让别人永远得到这个震撼的话，是一件 那么美好的事，
所以也没有刻意，但是这个无形之中默默就有些事情影响你，开始在你心里种下这个树的这个种子，就开始那真正萌芽。你说高山，那也就是一个同学的这个小把戏吸引了你，对不对？
是。
那接下来开始就深入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机会或这个什么样的因缘开始嘛？因为其实就像讲魔术，在很多人印象中基本上是有距离的，很神秘的啊，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人会觉得说可以把魔术当职业来看待嘛，对不对？
是。那高三结束以后，因为我是台中人，然后我就考上台北的大学，我就在台北念大学。
是。
然后到台北念大学以后，首先我在台北车站，离我们这边不远，台北车站那个时候大厅是可以摆那种各种台，然后就有一位叫做杨连义大哥，杨连义的这位大哥呢，他就在卖他的魔术礼盒。那我每一次从那个台中搭国光号上来台北的时候，我就会驻留在那，一直只为了看他表演，因为他真的是很，除他礼盒里面的魔术非常驾轻就熟以外，最主要他非常是一个很厉害的销售
哦，是，
所以他就是可以把所有人唬得一愣一愣，然后每变到一个段落，他就是有办法让现场人把钞票掏出来。那当时是个穷学生，也二话不说把他全套全买了，全套买下也要个4000块之类的。
哇，那时候4000块不得了哎啊，
对对对，
是哎，所以开始就有道具了，也开始钻研的就是嘛哈。那知道什么时候你决定把这个魔术当做自己的职业开始做下去？
那除了买那礼盒以外，最主要是在我的大学有魔术社，那个时候刚创社，我才了解到哇，原来魔术这个东西是学得到，是有一群人在专门研究探讨，然后去学习，是有一个脉络的。然后后来当时也就在西门町汉中街汉中街，我的老师那个时候那间魔术店叫做魔术大师，是我的恩师贾克里老师开的一间店，其实是我师兄跟我老师一起开的。
是。
然后我就加入了会员，在那边开始学习魔术，然后我就每个礼拜有空就去，一直就去。然后你看我那个时候每个礼拜的零用钱只有2000块，就是包含吃饭的，就是2000块其实蛮少的。我就会刚上台北，我就会先花个1000块买一本书或者买一副牌，
你把吃饭钱有一半都捐给了魔术就是了。
是是是是，因为我发现那个时候的我忽然发现魔术好像对我来说比吃饭重要。我可以省吃俭用，一天只吃一餐，但是我发现我人生不能没有魔术。
哇，所以你听到这边为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感受到这个 James 对这个魔术有多么的热衷热爱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感觉上面就是有点水到渠成的概念了，对不对？所以大学就成立这个魔术社。那毕业之后你是学什么的？
啊，你说我科系吗？
对啊，对啊，
我念的是政治系。
哦，
就是跟魔术完全
没有。政治也是一种高明的魔术哦，没有，
算是一种幻术。对
对对对，
可以这样讲。
学政治，然后呢，这个踏入魔术界，所以一开始就没有想要走政治这一条路吧？
完全没有，只是因为
分数到了，
那个、分数填到了，然后就想哦，我原本有想过要不要读，但总之后来读了。那总之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到头来我到台北来，我有机会接触到我的老师，接触到魔术。
是。
那其他大学嘛，大一刚开始，大家所有人都去这个联谊啊，还是说去各种社交啊，或者是很多不是台北的人读台北的大学，一定每天都去逛街去交朋友啊。
如果你把时间都花在魔术上面吗？
我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金钱全部就
也不交女朋友了是吧？
对对对对，我发现魔术
还是学了魔术之后就可以去交女朋友，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
这个我魔术是追不到女朋友的
啊，真的吗？
到头来发现的
哦，真的、啊、哎，好，待会再听你说啊。所以这样子一路下来啊，你跟魔术结下了一个不解之缘了嘛哈、啊。那毕业之后一定也有想过，到底要不要把它当这个职业来做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之下？开始等于说你入行在魔术，有人带你吗？还是说什么样的机会找上你了呢？
总之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去老师的店里面，然后因为大家太熟了，我就有时候东西柜台里面的魔术道具我已经会变，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被叫进去柜台里面，例如说老师或师兄在忙的时候，他就说来来来，你会变，你进去示范给客人看。我就会示范，然后就因为魔术要进步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实战，就是实际的演，
不断的练。
你在镜子前面练100万次也没用。然后就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发现，我们很喜欢表演。 这样，然后后来就开始从学徒当起，
是
就是老师给我机会从打杂、做学徒啊，然后做道具啊，各种，或者是老师出去接表演，我就出去当助手。
哎，所以魔术界也有师徒制吗？
那个时候是有的，现在因为资讯爆炸，已经所有人的老师都去 YouTube 对吧？
啊、哦，是是是，
但那个年代真的是有师徒制，
不过这是扎实的，这师傅带着进门。那功夫应该是更扎实吧，比你去 YouTube 学应该是有人带会不一样吧。
我说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是有人带，我只是纯粹我想跟了、
哦、
就是我想做，
是是，
我一直觉得我是不是多做这些事情，跟在老师身边我就可以多学一点，这样的，
所以这等于是正式出道了吗？
不算，因为实际出道是我只是偶尔可以在例如说学校啊社团啊、或者是这种不是对外的商演里面接表演而已、可是最大的一次转机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我的老师接了一档 case。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 James 告诉他待会请 James 告诉我们他到底怎么开始出道的。
好的，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远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烦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他们的故事单元里面呢，我要来介绍一位，我去旅游所认识的魔术师啊，这位魔术师呢，其实啊是台湾之光，他在各地呢都有非常精彩的表演啊，就是我们的心灵幻术师简明轩啊 ，James。刚刚这个 James 已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开始跟魔术结缘了哈，那一路。聊下知道啊，他对这个魔术的热衷程度啊，真的就是一般不能够想象的，就是啊，那到底后来怎么开始出道呢？你刚刚说这个之前是在这个魔术道具行有师傅有师兄在带着你的，那正式的出道是怎么开始的？
正式出道其实就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老师在一个中部的游乐区叫做火焰山温泉游乐区
啊，是是是，
在当时还算是蛮有名的一个游乐区，
在三义苗栗那边吧，
对对对对对，
我的故乡
哦，
对，是
真巧，是那个年代是2005年，那个游乐区还是营运的很不错的，当时那他接了一档 case， 那他们就策划了一个亚洲史上最大型的幻术，就是要把游览车变不见，就是那个主题的噱头这样。
哦，是是是。
那我当时因为老，其实我认识我老师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几岁了，那2005年的时候他其实说穿了也已经77、78岁，他已经演不动那种这么超大型的。那是一个半小时的秀，除了前面有大型幻术以外，最后面的压轴就是一台游览车变不见。那当时大二升大三，然后我觉得天哪，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于是我就鼓起勇气跟老师说，老师你觉得我有这个机会去表演吗？然后
你自己主动请缨啊？
我主动请
缨。哇，是。
然后因为当时我跟老师关系很不错，而且就是我很努力学习啊，还是什么这方面，他本来就很欣赏。
所以师父不是惊讶，是觉得啊，你终于开口了。他其实也等待这一天，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跟我说可以啊，那你学校怎么办？
哦，
那我二话不说就马上去学校就是擅自就是办的休学，然后
你有这一段，你休学去为了魔术啊？哇，
然后
那家里人怎么谅解你呢？
这就是重点了，因为我家这个我父母呢，就是我爸爸是做公务员退休的，
哦，
我妈妈是这个，总之他们都是很保守的人啊。
是是是，
他们就是那种，凡事要循规蹈矩啊，你不要，你这学业很重要还是什么？
所以你是先斩后奏吗？还是有跟他们禀告才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这个决定的时候，我马上知道必须先斩后奏
啊，
我如果
先讲了机会了，
先讲了。就不会被同意了，
是是是，
于是我就是先办了休学，是是，然后才回去开了一场家庭会议这样。那这个家庭会议是否这个很激烈，这个我就跳过不讲，总之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因为我答应他们说放心，这一年合约执行完我一回来复学。
哦，那是有签约的，就是的哈，
算是口头约，
哦，就是，口头约还不是正式约啊，哦，OK。 所以
哦，你说那个表演，那个表演是有签合约的，哦，
当然是是 是好。所以呢那个口头约是跟爸妈的口头约，
口头约是爸妈约，对对对对。
对，那所以这个你刚刚说回到那个游乐区要去做这个表演，那接着这个案子之后，你也办了休学，那就是没有这个后退之路了嘛？哈，就一路要做下去。那接那个案子算是顺利了吗？还是中间有什么过程呢？
接了那个案子我一开始为了接这个案子呢，我很努力的先就是打磨了半年，就是要去我师兄的一些场子去做一些舞台魔术的磨练，去培养舞台感，因为我平常在学校表演还是一些近距离魔术或者是厅堂魔术等级，
是是是。
那我为了上大舞台，我就必须做舞台魔术的练习。
哦，那是不一样的感觉跟
对
啊，方式。
然后磨练了半年以后，我才去那个游乐区去做各种准备，然后我才知道，哇，天哪，要成为一位职业魔术师是一件没有想象中简单的事情。首先，要经由很大量的彩排。 第二，我们在表演把游览车变不见这个主题的时候的那个舞台是一个水上舞台，那是舞狮当时原创的设计的一个大型幻术。如果说一定要在一个舞台上去消失一个大型物件，大家可能会觉得以前看过。可是如果今天是在水上一个湖的上面架一个舞台，然后游览车开上去，然后在那边消失，没有地方躲藏，而且是一个户外，大家会觉得这个效果更神奇，是我老师当时设计的。
是是是。
所以然后因为是户外嘛，所以这一年来的演出呢，不管日晒还是风吹雨打，我们执行合约。所以让我了解到演员是无论你今天的状态怎么样，或者你的天气怎么样，还是各种原因，你上了台你就是一个职业态度，你必须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把你的成果展现出来。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场下了大雨，有一天就是例如说梅雨季节之类的，然后下了很大的雨，终于雨停了，游乐区广播说：“哎，各位欢迎，不好意思，造成大家延误。我们刚才那场演出呢，虽然让大家多等了一个半小时，但我们现在要开始演那场演出，我们赶快着装。
风雨无阻就是了，
对，赶快着装，开始表演。我记得当我表演到漂浮美女，就是把我的美女助手把她漂浮半空中的魔术的时候，那是一个水上舞台，上面搭了一个雨棚。”
啊！
然后因为连续几天的大雨，那个雨棚里面堆积了很多的水，终于撑不住了，啪！
哇！
所有雨全部泼在我们身上，我还算小事，我只是全身头发还是衣服燕尾服全湿而已，但是我的美女助手是。他还在半空中，他是躺在半空中，
好狼狈的感觉、啊。
我亲眼看着他的妆从很漂亮的舞台妆，啪，瞬间
花脸，
瞬间花脸
啊，
瞬间像那个电影小丑女或者是什么那种感觉一样。
那这样有影响到那个演出吗？就是说整个效果上面有因为这场雨有了影响吗？
没有影响，但我还是得把它演完。我们再狼狈，我们得把它演完。
就是没错，这是表演者的宿命啦。
一个职业演员，不管发生什么事，既然卖票了，既然观众进场了，那就像是一场生死契约一样。
没错，
我们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
是
的，
是
的，是
的。哦，所以那个表演算是成功，有让你一炮而红吗？
当时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这一档。主题的关系，所以那个票卖得非常好。我听说齁、哦、我只是听说、我没有亲眼看到、那个游乐区每天都要请那个保全来向要开运钞车来把赚到的钱运回去。
哇，
因为都是全满的，因为
是
我认真认为那个游乐史上没有卖有这么好的票过，因为大家就是想来看、然后新闻又播出啊，所以我记得当时看就有几十万人次是买票进来看的。
哇，好，那我相信这个表演一定是非常轰动的，要不然不可能出动保安来这个运钞票。
是是是。
好，那回来了，这个表演完就一年的时间结束了，有回去上课吗？
有回去上课。
哦，好，那这样子爸妈有比较放心吧？
是是是，我也就复学继续读。但是也就我觉得真的你刚才说到水到渠成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是因缘际会，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嗯，怎么说？
因为当我复学以后，我以为我就是先乖乖当学生这样、但是后来我师兄又介绍了我一个机会，我就到台视，当时有一档节目叫钻石夜总会。
啊、是。
那是一档收视率周末常常是收视率冠军的节目。
冠军，对。主持人是谁还记得吧？
主持人是丽晶。
对。
是
是
是
是
是，他非常非常照顾我。然后当时在就是在录影的节目，因为我上那个节目上了前前后后三四年，上了八十几次。
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说我后来跟他聊之后去查资料，发现说我好像看过的节目，没有错，我就在电视上看过你的，所以是丽晶主持的那个节目啊。
是，
哎、欸，所以其实哎、欸、那个时候其实电视是一个很重要的宣传媒体啊，
是
也因为这样。你应该就打开你的知名度了吧？
是是是，我觉得那个节目真的是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命，因为我从一个说穿的就是一个学生，然后变成是除了在台湾有知名度，然后常常走不小心走去吃饭都会被人家请吃饭，或者是
有那么好的待遇啊，
我都很不好意思，
明星级的待遇，
我都很不好意思，或者是参加活动啊，那个时候就是哇，光签名就会签不完那种，我真的第一次享受到，然后也让我有机会。出国表演，也就是那个时候。
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决定把它当职业在做了嘛，是吗？
是不是把它当职业在做？我不确定。说出来，那个时候我还没毕业，说真的。
哦，还在念书。
那我只是觉得，有机会来，我就要好好把握住。我就想要把自己最好的现在。
你觉得那是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了嘛，对不对？那个、
我觉得是。
哦，是。你说因为这个关系，所以除了参加这个电视剧，还有了国外的表演机会啊。这个国外表演机会怎么来的呢？
因为当时那个节目不止在台湾播出，就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
是，
或者说穿的那个时候 YouTube 刚开始
啊，
所以有一些知名度。我有机会到新加坡做商演啊，或者是到马来西亚云顶的那种超大演唱会现场去做演出，或者是各种商演啊。
你看台湾以前的综艺节目啊，真是在东南亚是非常受欢迎的，跟现在相比是真的不可同日而语。哎，这个机会都有把握住，对不对？所以应该毕业之后更奠定你要走这行路了吧？
因为严格来讲还没有办法毕业，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上电视。